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约伯的朋友们从约伯遭受苦难的结果，判断他或是他的儿女们一定犯了什么罪，才招致神的震怒，降下灾祸。这种因果报应式的推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并不少见。比如说，被性侵的女生会被揣测穿着暴露，行为不端；被霸凌的孩子会被认定是招惹是非；甚至人生所有的不幸都可怪罪到当事人的父母或是原生家庭等等。人为何会想当然地给别人下判断呢？其实，我们在评判论断他人的时候，很可能是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代言人的位置，自以为是。你看，约伯的朋友们就仿佛有神一样的眼光，看透了约伯骨子里的罪。想当年，人类始祖被魔鬼诱骗，吃了禁果，从此就有了分辨善恶的能力，却同时也自以为有像神一样的权利去定别人的罪。于是人和人之间开始了相互指责、相互定罪、相互争斗。这果然是作死的节奏啊。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伯记的六章十二节到八章第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伯记的六章十二节到八章第三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伯他回应提曼人以利法的发言，以及舒亚人比勒达的第一次发言等故事。好，约伯提到自己的正直，不是因为他无罪，而是因为他与神有正确的关系。约伯他并没有犯他朋友所控告的罪。好，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那么这节经文的另外一种意思就是，我的义啊仍然立得住。那么义并不表示无罪。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只有主耶稣他是无罪的，没有错误的思想和行动。那么在约伯记的末尾呢，我们就看到连约伯也需要改变对神的态度。好，虽然如此，约伯他仍是一个义人，他很小心的尽他所能的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呢都顺服神。约伯他深深的感到痛苦和困扰，并老老实实的向神说出了他自己的感受，以宣泄他失意的情绪。所以我们如果要向神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也可以像约伯那样啊，不发过激的言语，不做冲动的举动，因为这可能呢伤害他人和自己的。 当被激动的情绪所淹没时，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公开向神表达的。那么这会有助于你从永恒的角度来理解你的处境，那么并给你呢更大的能力来去积极面对困境。好，那么接着约伯就停止和以利法的对话了，他就直接向神说话了。虽然约伯在生活上无可指责，但是他开始怀疑生存的价值了。你看撒旦呢，他总是利用这些想法让我们去背弃神的。那么像约伯一样，我们受苦也许并不是我们犯罪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使犯罪成为受苦的后果。好，在痛苦绝望中，约伯他孤立无援，他完全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此时的神呢，似乎就成了高高在上的旁观者了，毫无怜悯地看着约伯在痛苦中挣扎。但是约伯所不知的就是，神其实一直在默默地怀着赞赏的眼光去监察着他的一举一动。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神确实在查看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该忘记，神他绝对不是用挑剔的眼光在监察我们的，而是怀着深情在注视着我们的。神的目光是充满着慈爱的。好，约伯的另外一位友人比勒达就发言了。他不理会约伯痛苦的呼喊，反而对约伯呀施以冷酷的责备。以利法他根据所见的异象就发言了，那么其重心呢在于神的启示。比勒达则以古人的智慧为依据，那么重点就阐述了传统的经验，认为犯罪啊乃人受苦之因。比勒达他深信约伯有罪，他就斥责约伯说话呀太过狂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伯记的第八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约伯记的八章第四节记载比勒达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好，比勒达不相信神会不公平，他就尖酸刻薄地指出了约伯儿女啊乃因罪而死亡的。约伯必须谦卑痛悔地向神认罪，才能够脱离苦难。你看比勒达的话呢越说越难听了，他说约伯儿女之死啊是因为他们犯罪所招致的报应。你看这不仅是毫无根据，而且实在是太伤人了。比勒达他没有权利这样来说。从本书一开始，神就让我们明白故事背后的原因，约伯的儿女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死的。约伯记的八章五到七节，比勒达说，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好，比勒达就责备说了，约伯呀，如果你是白色百合花，就像你给我们的印象一样，那么神呢就会听你的祷告，医治你，使你康复。但是呢，你的生活中啊，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了。好，比勒达说，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那么约伯最后的结局呢，的确是这样。在最后，神就加倍的赐福约伯了，就是约伯后来所拥有的比原先的还要多。在约伯记的42章第10节，经文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除了比勒达之外，以利法和索法呢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言论。在约伯记的5章17到26节就记载以利法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喜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 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受膏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好，约伯记的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呢，就记载所法说，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那么正如约伯日后所经历的那样，这些言语里头呢，包含着部分真理。然而比勒达在主张此思想时呢，他却误会了以下三点。第一，就是比勒达认为啊，只要是约伯悔改，那么便会蒙神赐福。然而约伯本人呢，却坚信他自己是完全的。第二，比勒达主要是从物质层面把握了约伯的痛苦。然而约伯呢，他是因感到自己似乎被神离弃了才痛苦的。即使物质再怎么样的丰富，但是倘若对神的认识没有长进，那么痛苦呢，也会持续的困扰着约伯的。第三，比勒达他的言论呢，基于极其简单的一个原理，他公式化的来认识神啊，仅仅把神呢，就视为是因果报应的一个主体了。约伯记的八章第八节，比勒达又说，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比勒达又回头去谈老掉牙的进化论了。他说每件事啊，都是根据既定的法则运作。你看，他会提出很多的法则，那么这些呢，都是古老的格言。约伯记的八章九节，比勒达又说，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那么比勒达这样说呢，是没有错的。当然比勒达呢，不是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所知，他的意思是说呀，约伯啊一无所知。那么从进化论者的角度以及你我来说呢，这是真的，我们不过是从昨日才有的。那么在神的宇宙中呢，人类不过是新的，存在于世上呢，并不是太久的。神他不必告诉我们在千禧年的时候神要做什么事，因为现在呢，人还看不到。老实说，我对永恒的过去呢不太感兴趣，但是对百万年之后神要做什么却很感兴趣，因为我预计呢，那时我也在场。约伯记的八章第十节，比勒达他又说了，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比勒达他以先人的教训呢为权威啊，期望约伯呢来听从列祖智慧的言语。比勒达说啊，过去啊可以教导我们一些事儿。那么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千方百计的探索通过一些岩石或者是骨头等考古学的方法，希望能够揭开地球的起源及其发展的奥秘。但是我告诉你，人类假定的事儿啊，比自己所知道的还要多。那么使徒保罗他的哲学就不同了，他指向基督还有未来。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四节，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从圣经里头啊，才可以学到永恒的事的。约伯记的八章十一到十二节，比勒达又说，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白样的草先枯槁。比勒达想用植物生长的自然科学知识呢，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论点，就是人若离开神，就如同造纸用的蒲草无水又无泥啊，根本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但是比勒达自以为是的所谓的高谈阔论呢，就连今天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呢，也都能够耳熟能详的。 那么众所周知，芦荻必须浇水，否则长不大。那么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智慧的。好，约伯记的八章十三节，彼得大又说，凡忘记神的人情况也是这样，不前进人的指望要灭没。好，不前进的人，那么所指的就是不信靠神的人。那么在此呢，彼得达就借以指控约伯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他说，你一直都是假冒为善的，你真会装啊。好，约伯记的八章十四到十五节，彼得达又说，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他要依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好，蜘蛛网就比喻恶人所倚靠之世界的虚无。那么在此呢，彼得达就借以啊指出约伯所遭受的苦难必是因为不仰望神啊，行为不义所招致的一个结果。那么彼得达他就称约伯是不前进的人，他又指约伯的辩护啊如蜘蛛网那样的脆弱。那么这些话呢，只会加增约伯他的痛苦。好，约伯记的八章十六到十九节又记载彼得达说，他在日光之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地。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看哪、啊、这就是他道中之乐，以后比另有人从地而生。好，彼得达就继续把恶人的昌盛和悲惨的结局呢，就公式化的比作藤蔓的快速成长，还有瞬间的衰败。那么，不仅固守因果报应的原则，同时呢，还论断约伯是一个罪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再一次感受到缺乏真正生命力和爱心的教义所带来的可怕的后果了。好，约伯记的八章二十节又记载彼得达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我亲爱的朋友，你觉得彼得达所说的是真的吗？虽然我不完全，但是神帮助过我，神救了我。那么神会丢弃一个完全人吗？答案是不会的，绝对不会。但完全人在哪里呢？一个也没有。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三章第十节，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虽然彼得达所说的是真的，但是当你把彼得达这一条原则放进人生的试管里头，那么加上经验来看，那么就会发现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好，约伯记的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彼得达又说，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好，彼得达说，约伯现在一无所有啊，那是因为约伯啊是一个大罪人。那么对约伯这种处境的人来说，彼勒达的话没有一点帮助。你看彼勒达他根本就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约伯，他更不认识自己的。彼勒达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传统主义者，他认为靠着传统的经验模式啊，就能够知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形成的。你看他很聪明，但是呢，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不该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好，那么接下来的经文所记载的就是约伯回答彼勒达的话。约伯他回答得很好，那么这几个回合的辩论呢，把约伯给烦死了。约伯说，彼勒达的话呀不能够满足他，甚至和约伯的问题毫无关系。约伯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人，他知道在神面前他无话可说，他需要有人可以站在他的立场了解他的情况。我们会听到约伯呢渴望有人可以做他的中保，做他的代祷者。那么这位中保让我们就想到了新约时期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看约伯记的第九章，九章一到二节，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好，比勒达的话某些是对的，但却不符合约伯他的需要，不能够切中约伯的问题。那么约伯就回应说了， 我知道你的话里边有道理，但是问题是我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好，这时候呢，约伯他需要有人能够解答困扰他的问题，那就是人怎能在神面前成为义呢？约伯他希望问题呢能够得到满意的解答，但是他的朋友却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好，约伯记的9:3-4，约伯说，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好，约伯就说了，我没有作假呀。如果你认为我在神面前装模作样，那么你就错了。我知道我无法和神去争辩，神可以问我问题，但是我却答不出来。好，约伯希望神回应他的问题，但是神却似乎离他很远。好，约伯记得9:5-8，约伯说，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是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好，从约伯的这段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作为创造主的那个大能和作为了。约伯他知道神是创造主，但此时此刻他却丝毫感受不到神那温柔怜悯的一面。好，约伯记得9:9-10，约伯又说，他造北斗、参星、昂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好，约伯他有一点星宿方面的知识，但在此呢，他并非说他遭遇患难呢，那是因为他出生时属于某一个星座的人。那么星座之说呢，是人类所说的话中最愚蠢的，因为错误不在星座，而在于人类自己。约伯知道星宿不能够解释他的情况，他承认神是星宿的创造主。好，约伯记得9:11-12，约伯又说，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看不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好，约伯知道神是宇宙的创造主，神是一个灵，他看不见神的。好，约伯记得9:13-14，约伯说，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好，约伯知道他在神面前呢是站立不住的，如果神对他说话，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神。好，约伯记得9:15-16，约伯说，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好，约伯他清楚地告白，人在神面前呢，只能是根本无意可陈的罪人，唯有神才是公义的全能者。因此呢，人在苦难中唯一所能够做的最美的事呢，就是横切地呼求神的怜悯。只是呢，这个时候约伯他丝毫感受不到神的垂听还有回应。好，约伯记得9:17-19，约伯说，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是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那么这个是约伯的看法，因为他并不知道神和撒旦在天上所发生的事儿。让约伯最难接受的就是，在这场漫长而似乎毫无意义的痛苦中，神始终缄默不语。神的确会允许我们经历一些幽暗深谷一般的试炼，而神自己呢，似乎沉默而又遥远。然而就在神缄默不语的黑暗时期，神仍向我们心存美好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务要坚定地信靠神。好，约伯记得9:20，约伯说，我虽有意 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好，在这段经文中呢，约伯他就大大降卑自己了。随着痛苦的延续，约伯一面埋怨神，一面呢又不得不和神去摔跤。雅各呢，他也曾经和神摔过跤。在创世纪的32章24节，经文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么，当敬畏赞美神的时候呢，大多数信徒啊，自信自己是一个敬虔人。然而，一旦落到抱怨神的光景，他们便必然会预感到神的责备了。那么，最终在神的绝对主权面前，就发现自己啊，原来是一个软弱的罪人。我们也是通过患难啊，重新省察自己的信仰，并决心来活出新生命的。好，约伯记的9章21到23节，约伯说，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喜笑无辜的人遇难。好，约伯就陈述自己的苦难呢，并非源自于罪恶，而是源自于神的主权，并且呢，以此来为自己的无罪来进行辩护。好，但同时，从约伯现在所受苦的经历来看，神仿佛不同于约伯原来体验到的那一位。此刻的神似乎啊，善恶不分，像一位世上蒙脸的法官一样，不能够做出公正的审判。那么，神何以有此不同呢？这让约伯呢，深感迷茫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苦难中的约伯在迷茫困惑当中重新审视和思考他对上帝的认识和了解，这提醒我们也需要常常审视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